根据国会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话，在华盛顿实施一系列晶片出口限制的情况下，中国企业仍然可以购买到晶片以制造先进的半导体，引发外界关注。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根据美国国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美国对华实施了一系列旨在阻碍中共发展晶片产业的出口限制，但中国公司仍然能够购买晶片制造设备来制造先进的半导体。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在这份长达741页的年度报告里面，审查了拜登政府2022年10月的对华晶片出口限制。这一限制旨在禁止中国晶片制造商获得用于制造14纳米或以下先进晶片的美国晶片制造工具。拜登政府希望此举可以阻碍中共利用高端晶片来发展军事。在报告发布之际，美国正力求搞清楚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怎样能够在中芯国际生产先进的7纳米晶片，供应其 Mate 60 Pro 智能手机的使用。报告显示，中国观察人士曾经推测，中芯国际可能利用其在2022年10月美国出口限制规定出台之前获得的设备制造相关晶片，但它还有其他从海外获得设备的途径。不过，国会对中共委员会的报告并没有概述如何解决美国晶片出口规则漏洞的具体建议，但敦促国会要求美国政府对晶片制造出口管制的有效性进行年度评估。在党内民意调查仍然遥遥领先的前总统川普，星期二获得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信任，全力支持他竞选2024年总统大选，同时亦捍卫了川普质疑2020年大选具有欺骗性的行为。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国会众议院新议长迈克·约翰逊相信川普，支持他获得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他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我全力支持川普总统，作为国会中排名最高的共和党人。约翰逊的这一举动凸显了前总统在党内的极大影响力。之前，约翰逊一直被看作是川普的支持者，他领导了国会尝试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活动，并同其他125名众议院共和党人签署了一项法律简介，试图说服最高法院拒绝在几个有争议州的选举结果。在 CNBC 的采访中，约翰逊捍卫了川普质疑2020年大选结果的行为，表示川普发自内心深处相信那场选举是欺诈性的。尽管约翰逊作为议长的时间很短，目前还不清楚他对川普的信任对选民有几大影响，但信任川普还是讲明了共和党议员对川普的认可。上个星期，另一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宣布，他将退出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而川普的明显优势被认为是斯科特退选的主因。在当前的民意调查中，川普的支持率仍然不断攀升，在大部分战场州甚至超过现任总统拜登。同样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前联合国大使海利亦对斯科特构成压力。目前除了川普之外，共和党初选的参选人还有前联合国大使海利、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前纽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和维韦克·拉马斯亚米。而科威特的退出可能会让其他支持者转向其他参选人。星期二，国会众议院通过了议长约翰逊上任以来的第一场重要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这个星期五关门。目前该法案已经送交参议院准备表决，预计星期五晚上 就能够送到拜登总统的办公台上面签署。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国会众议院以336票对95票的投票结果通过联邦政府的临时支出法案，其中209名民主党人和127名共和党人都投了支持票，93名共和党人则投了反对票，超过9月份投票反对的最后一项政府拨款法案。而目前该法案已经送交参议院，如果无意外，预计能够在星期五午夜之前将法案送交到拜登总统的办公台。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人约翰逊在投票之后表示，我们必须完成工作。他强调说，我们不是投降，我们是在这里战斗，但你必须明智地选择战斗。他说，你必须打一场你能够赢的仗，这个是让我们进入下一阶段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这样我们就可以改变华盛顿的运作方式。当日较早的时候，极右翼的众议院共和党自由核心小组曾经表示，该成员已经采取反对阶梯式通过临时支出法案的立场，尽管最初这个是由自由核心小组成员所提出。该小组在声明里面说，这一法案既没有削减开支，亦没有边境安全，更没有为美国人民带来任何有意义的胜利。不过目前并没有声音有任何共和党人想要透过临时支出法案来罢免上任不到三个星期的约翰逊。投票罢免前议长麦卡锡的八名共和党人之一弗吉尼亚州众议员鲍勒古德说，我虽然不喜欢这项法案，但我喜欢约翰逊议长，因此选择支持让法案通过。拜登总统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5号将在旧金山举行峰会。知情人士透露说，双方将就一系列美中双边和全球性的议题进行长达4小时的会谈。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抵达旧金山。美国之音报道说，拜登和习近平15号将在旧金山湾区的费罗丽庄园举行峰会，两人将参观庄园，举行午餐工作会议，并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小型会谈。报道说，其他资深官员将就特定议题和中方举行单独会议。一位高层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方寻求的峰会成果是实质性的，和过去会晤的成果不同。拜登14号说，他和习近平15号会谈的目标是恢复美中这两大超级强国的正常沟通，包括军方对军方接触。美方资深官员9号向媒体简报的时候曾经指出，拜登将利用机会向中国重申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亦就是维持台海现状并确保和平稳定，并向中共表明任何对台湾选举的行动或干涉都将引发美方极度强烈的关切。白宫安全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14号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重申，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变，美方期望见到台湾民主持续蓬勃发展，不希望见到片面解决两岸紧张局势或片面改变现状，不乐见武力改变现状。根据美方的规划，维持包括军事在内的沟通管道，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气候变迁和毒品泛滥等议题都将是这次会谈触及的议题。另外亦将会谈到人权、台海、南海，以及为美国企业和劳工提供公平、公正竞争环境等睇法分歧的议题。据香港南华早报11号的报道引述两名消息人士的话讲，届时拜登和习近平将宣布具指标性协议，双方将承诺 禁止无人机等自主武器以及核弹的管控和部署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五角大楼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11月14号说，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未扩大到邻国，这个表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威胁正在度发挥作用。下面请听报道。五角大楼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星期二说，美国希望确保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被限制在加沙境内。他说，到今日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场战争蔓延到其他邻国和该地区。我认为在威胁方面，我们的信息已经非常明确，而且我们还没有看到这场冲突扩大。不过辛格亦承认，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仍持续对美军发动袭击。这些美军是为了打击伊斯兰国而被派驻在中东。辛格说，自从10月17号至到今日，我们追踪到发生了55宗针对美军的攻击事件。驻伊拉克美军遭遇了27宗攻击事件。叙利亚遭遇了28宗攻击事件。针对这些袭击，美军已经做出了还击。上个周末，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当被问到美国是不是会针对胡塞武装进行更多打击的时候，辛格强调说，美军在当地是为了避免冲突扩大。当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时候，已经被美军击落。在记者会上，辛格还谈到了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加沙的战斗。他重申，美国不希望看到双方在医院交火，但是有情报显示，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利用加沙地带的一些医院，包括希法医院，作为掩护和支持军事行动以及扣押人质的手段。星期三较早的时候，以色列军方说已经对希法医院内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动袭击，并敦促他们全部投降。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